路加福音第二十第二章，从第二十五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了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这一次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有十次在一起一同在主面前有一些的追求，我们希望一同回到四本福音书。我们特别要注意，我们的主当他在地上道成肉身的日子，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愿意从他的降生一直看到他升天。我们这样的追求的目的是，我们希望能借着再一次复习我们的主在地上的一生，让我们能想起来历史上的主耶稣原来就是我们信心里的基督。信心里的基督和历史上的耶稣是分不开的，我们的信心乃是根据历史的事实。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所以有信心，因为我们的主是可信的，我们的主曾经来到过这地上，因着爱我们的缘故，那位超时间超空间的道，那超时间超空间的基督，为我们的缘故被锁定在一定的空间，锁定在一定的时间里面。大概在2900多年前，我们的主来到了以色列那块地。感谢主，他不是平凡的人来到这地上，他乃是人类的救主。虽然我们对于主的救，对于主的一生，也许我们非常的熟悉，但是这一次呢，我们愿意一同，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一同来复习我们的主在地上所走过的道路。他是从伯利恒动身的，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所以我们也是从伯利恒动身的。所以感谢主，我们要看这条路，我们的主在地上是怎么经过，最后他怎么完成的。但愿我们这些跟随主的门徒能够跟着他的脚中往前去。我们感谢主，到今天他没有给我们一条康庄大道，所以他今天给我们的路好像充满了许多的灰尘，就是因为在这沾满灰尘的道路上，我们今天能跟着我们的主的脚中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我们的路不是自己的路，这条的路是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在这条路上他留过的一些足迹。所以感谢主，如果今天主所给我们的道路是康庄大道的话，如果是柏油路的话，我们就找不到主耶稣的足迹。所以我们要向主感谢，因为他的美意本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面走路，我们发现有沙有石充满了我们的鞋底，但这证明说我们是从一条旷野的道路上经过。我们的主曾经来到地上，他走过这条道路，那今天我们愿意追随这条道路，我们愿意照着他所留过地上的足迹，我们一步一步的来跟随他。所以如果我们要做主的门徒，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的主当初他怎么从这大而贵的旷野里面经过的。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特别要来看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只有路加福音把我们主的一生描写的最仔细也是最完全。在路加福音，我们的主是从胎儿开始，一直到最后他被接到天上。如果你读马可福音，你看见，因为马可福音讲的主耶稣是神的仆人，所以一开始你就知道主耶稣是个成人，一开始就好像牛在田里耕耘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在马可福音里面没有告诉我们他是怎么降生，没有告诉我们他成长的故事，没有。这是马可福音。约翰福音把我们带到太初，但是等到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也发现我们的主约翰福音乃是把我们带到主第一次遇见门徒的时候的情形。我们读马太福音也是如此。所以感谢主，我们知道只有路加福音这本福音书的形容几乎是最完全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全本圣经里面只有路加是个希腊人，而且路加是个医生。从医生的角度，现在他要给我们一个非常完全的报告。因为做一个医生是观察生命的人，有无数的生命从他手中经过，他看见一个人怎样哇哇坠地，他也看见一个人怎样从壮年然后步入老年，他也看见一个人怎样从人生的早晨充满了朝气，那么他也看见到了人生的黄昏的时候，看见许多的生命所经过许多的情形，到了黄昏的落寞，到了黄昏的孤单，没有一个人比医生了解观察的更仔细。因为生老病死，没有一个比医生的感觉是更清楚更明白的。但是弟兄姊妹，在他所经过所观察所接触无数的生命里面，他发现有一个生命是独特的生命。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圣灵给他一支笔，圣灵也给他感觉，圣灵就借着他就给了我们一本福音书，叫做约翰福音，叫做路加福音。而这个福音书最起初的对象乃是对一些希腊人，因为我们知道希腊人他们有一个追求，他们一生最大的盼望就是他们能成为一个完全人。所以我们知道苏格拉底也好，亚里士多德也好，那些伟大的哲学家，他们认为说一个人如果完全的话，他不只是个诗人，他不只是个律师，他不只是个哲学家，他可以说是每一方面都是非常完全的。所以希腊人一直是追求完美主义的，连他们的神都是照着人的形象来造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因着这个缘故，现在神用一个希腊人，他的名字叫做路加，他也是医生，现在他要写信给那些专门追求完美的人，最专门巴不得有一天每一个人能变成完全人。那就在这个时候，路加做了一个非常美丽的见证。现在他要告诉这些追求完美主义的人，给他们看见，虽然你有愿望，虽然你有一个理想，希望有一天能够成为人中人，人上人，但是根据路加的观察，只有一个人是个完全人，只有一个人乃是根据神旨意而有的一位，所以他就把他的报告来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路加所给我们看见的生命是超越的生命，是美丽的生命，是空前绝后的生命。虽然地上的人在那里追求完美，希望能达到完人的境地，但是是路加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追求完美的愿望，我们没有那个能力。但是现在在地上出现了一个生命，那个生命是不能和所有的生命放在一起的。我们知道在南美曾经有一次有一个很严重的瘟疫，那政府为了要对付那个瘟疫呢，就把一个地方的草原全部烧光了，所以没有多久以后，那么整片的草原呢就变成一堆的就变成灰，可以说充满没有一点的生命，因为全部通通烧光了。所以根据植物学家认为，在这种情形底下你不可能产生生命，没有可能产生生命，没有可能从死亡里面你能找到生命，因为所有的草每一个角落政府很彻底的是完全把它烧毁了，所以你一眼望过去是一片的死亡。但是没有几年以后，很稀奇，就在这一片的废墟里面， 结果长了一朵的花，那个花呢是非常非常的美丽，也是非常非常的鲜艳。那么植物学家们当他看见发现这个生命的时候呢，他们就问说，我们查查看我们从前所知道的植物有没有一棵植物像这个植物一样那样的鲜艳，那样的美丽。因为这里有一个生命是从死里出来的生命，那这里的生命呢，植物学家试着要来看看到底要把它归在哪一类。结果呢，这些植物学家们经过了好几年的研究，他们把所有的分类都找过了，他们最后放弃了。他说，我们找不出来这个从死里出来的生命到底应该是归成哪一类的。所以最后植物学家们他们的判断是什么？他说，这一朵花，这一朵从死里出来的生命是自成一类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路加福音的发现。多少千年来，自从人类堕落以后，弟兄姊妹，人不是没有追求完满，没有人没有不是没有追求圆满的希望，但是地上都是残缺的湖，只有天上才有丰满的圆。今天我们地上所看见的彩虹多半是半圆的，只有天上宝座前的彩虹是圆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莫非这个生命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生命吗？所以弟兄姊妹，路加就给了我们一个报告，这个最初这个报告是给希腊人的，但是路加明显告诉我们，这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所以弟兄姊妹，路加福音为着你，也是为着我。但是现在当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路加能够把那个生命把它形容给我们看，这个生命怎样从胎儿开始，然后怎样是婴孩，最后怎样是小孩，然后他到12岁成为律法之子是什么样的光景，到了30岁最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也为我们升天。弟兄姊妹，这个生命是由历史以来你从来没有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路加福音试着要来解释给我们，试着要让我们来明白的。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和其他三本福音书都不一样，因为路加的形容啊，他的描写是非常非常生动的。所以大概我记得不错，大概是中古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天主教里面，他们就有找很多很多的守护圣徒，就是他们相信有一些圣徒呢能守护他们，这当然是迷信。但是呢很有意思，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认为说路加医生啊乃是画家的守护圣徒。为什么呢？他们有原因的。就当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发现路加在那里形容我们的主的时候，好像是一幅一幅的图画。那么画家的特点在哪里呢？画家的特点呢，就是他会运用一些的对比，他就会运用一些的对照，然后把他的主题能够衬托出来。我想我们在座很多人都认识王国贤弟兄，那么他平常的时候，他一面是侍奉主的，但是另一面呢，他喜欢摄影。那么他告诉很多年轻人呢，他说有很多人拍照拍，你说好不好？很好。那么他的评语是什么呢？你所拍照的结果呢，你所拍出来就不过像明信片就是。那我们觉得拍张照如果能像明信片已经很高兴了，但是不，一个真是有艺术细胞的人，如果今天你摄影照出来的像和一张明信片一样，那是失败的。所以在这里他会告诉你说，如果你要画，你如果要照一个主题的话，照一个东西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找衬托，你要找对比，你不要光是拍一个景，也许呢你要透过一点的柳树枝，或者透过一点的什么东西，然后呢你把它照过去，那透过那种对比呢，就把你所要衬托的主题呢把它衬托出来。所以当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有觉得有一点很特别的，就是路加福音呢有许许多多的对比。那么其中有一个对比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 这里告诉我们是有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呢是非常敬虔的，他的名字叫做西面。圣经说他又公义又虔诚，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有圣灵在他的身上。那么他实在是非常老迈了，在这个时候呢，是他得着圣灵的启示，在他没有死以前，他要看见主所立的基督。就在那个时候，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受了圣灵感动，他就进到圣殿里面。那么进到圣殿里，正遇见耶稣的父母啊，就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来办理。那下面路加给我们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对于路加来讲，他看见西面这样的人不知道有多少，特别当一个人进到黄昏的时候，那路加他看见许许多多这样的图画。那这里有一个老人，他不肯走，他一直要等到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他一直要等到弥赛亚真的来到，人类的救主真的来到。所以弟兄姊妹，他一直的忍耐，他一直的往前。这个人实在是忠心，这个人实在是满了盼望。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吗，这个就像所有的老人一样，这个生命对于路加来讲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因为他知道当一个生命刚刚生下来的时候非常的美丽，脸各方面都非常好的，但是慢慢到了30岁以后，你看见不是艺人的光，好像黎明的，不像艺人的路，不是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等到了这个30岁的时候，人就慢慢的在那里往下走了。所以弟兄姊妹，路加看得很清楚，当人经过了30岁，慢慢往下走的时候，到了最后，那幅的图画就是西面的图画。那这一幅图画告诉我们人类的悲剧，为什么？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吃了神的禁果以后，罪就进到这个世界，死也就跟着来到这个世界。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罪在我们里面发动，结果呢，不错，我们曾经有一度是欣欣向荣，但是到了一个时候，你看见我们就走下坡路。然后到了一个时候，你看见我们的情形就像西面的情形，在亚当里面的生命是老化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老人，他的名字叫做西面。如果你光看西面，我们要说人类有没有希望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从年幼的到年老的。我们知道不久以前呢，特别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 baby food， 就是给小朋友吃的那个吃的那些东西，那么把它放在罐头，把它放在玻璃罐头里面，那么专门喂孩子，像浆糊一样，有各种各样的味道。那么这个 baby food 呢，他特别找了一个非常美丽可爱的娃娃，真是洋娃娃，洋娃，外国的洋娃娃，真是洋娃娃。那么然后呢，把它拍照，就放在什么地方，就放在那个瓶子上面。所以人一看见母亲啊，一看见 baby food 那个小孩子啊，就想起自己的孩子，就像这么可爱，所以呢就买了 baby food， 就买了那些东西就回家。所以就为着这家的公司不知道赚了多少钱。那最近呢很有意思，他把这个当时啊，这个不过是娃娃，现在已经是个老太太了，但是还是很漂亮的老太太。所以呢，他们在这个报纸上啊，就登两幅图画，一个呢是他 baby food 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所拍的照片，还有呢就今天所拍的照片。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图画呢？这就是人类堕落的故事，这就是路加他在那里观察生命的时候，他发现说，你看所有的人所走的路都像西面一样，最后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如飞而去。但是感谢主，在这里路加给了我们一个很奇妙的对比。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老西面当他受圣灵的感动进到圣殿，他刚好碰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然后圣经说西面就用手接过我们的主耶稣来。 弟兄姊妹，一个老人现在手里抱着的乃是刚刚生下来没有多久的婴孩，我们的主耶稣。想想看，弟兄姊妹，当他抱着这个婴孩的时候，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弟兄姊妹，这个老人的盼望在哪里？老人的盼望乃是怀里的那个生命。弟兄姊妹，这个生命和我们从亚当里所承受那个古老的生命成为强烈的对比。那个生命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是越照越明，直到日落。一人的太阳从来没有下山过的。那个生命和我们的生命不同，我们的生命到了中午的时候，现在你看见当初是太阳升起来了，现在太阳慢慢的下山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弟兄姊妹，这个叹息是古今中外所有人的叹息，西面也是如此。但是感谢主，有一天西面抱着我们的主耶稣，当你看见那幅图画的时候，一个刚刚生下来的我们的主，这个生命非同平常的生命，这个生命不是到了中午以后慢慢要下山了，没有，那个太阳从来没有落下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路加福音四座要来告诉我们，这就是整本路加福音要告诉我们，这个生命怎样从胎儿，然后怎样变成婴孩，怎样变成小孩，最后一直长大长大长到神的面前去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是长大长大再长大，我们最后就长到坟墓里去了。但只有一个生命，那个生命是一直长到天上去。所以路加福音是最后我们的主是被接到天上去的。弟兄姊妹，你在地上能不能找到一个生命？那个生命是一直长到天上去的。我常常觉得，当你每次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你就看见我们的生命和主的生命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是横着进到这个世界，我们也是横着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在美国啊，有的时候要学一点的英文，特别对中国的年长弟兄姊妹很难学。比方 hospital 吧， hospital 不是就是医院吗？那么这 hospital 怎么学都学不会。所以后来呢，有一些聪明的这些年长弟兄姊妹就这样想，我死必到。那如果你想我死必到，因为我死必到跟 hospital 这个音很近啊，所以你每次想着我死必到呢，就是 hospital， 因为我死了我一定会到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横着进来，是横着出去的。但是我们路加福音不是如此，路加福音主耶稣是横着进来的，但是垂直的出去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路加四座要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个非凡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个不同的生命。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记得，当你读书信罗马保罗书信的时候，保罗有一句很有名的话，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弟兄姊妹，如果保罗的生活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那换一句话说，他生活的模式乃是基督生活的模式。所以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当你读到保罗一生的时候，你知道保罗的一生刚好也是33年，属灵的一生是33年，他这33年大概可以分作3个11年。那么头一个11年呢，他是隐藏起来，3年在阿拉伯的旷野，8年隐藏在大树，到了最后的时候呢，你知道吗？是这个是巴拿巴把他找出来的。那个找的那个在希腊原文呢，好像找珍珠一样的找，好像探到水的深处，终于把保罗找出来了。这是保罗第一个11年。到了第二个11年的时候，神就让他显在许多人的面前。然后你看见保罗就有3次的环游布道，神实在大大的使用他。所以感谢主，到了保罗，他几乎走遍了整个的小亚细亚，他走了半个的欧洲，他真是把福音送到最远最远的地方。这是他第二个11年。 正当他神特别用他的时候，可以说他的一生真是日正当中的时候，到了最后三十年，弟兄姊妹，两次我们的神坚定了他的手，没有一双手比保罗更有用了。像保罗这样的人，主应该多用他十年，主应该多用他二十年，但是稀奇，在十一年被圣灵大大用了保罗以后，最后的十一年，保罗是在死亡的阴影底下。弟兄姊妹，这样保罗就完成了他在地上的三个不同的阶段。那么许多时候我们很纳闷，为什么保罗他的一生是这样的一生呢？感谢主，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莫非当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我们的主他一生的过程是不是能解释一点为什么保罗的一生是这样经过的？感谢主，当我们仔细的读四本福音书的时候，那我盼望今天晚上啊，我们要多注重一点的事实。所以我特别希望年轻弟兄姊妹，你们今天晚上不能睡觉，你们一定啊要很一定要求主给你恩典，因为这些事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把尼利奥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你读圣经，如果你能抓到事实，你的光几乎是一半了。许多时候我们落在黑暗里，我们对主的话没有光。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要把一些事实告诉弟兄姊妹，那么现在呢你只要记住就可以了。我想这样对我们应该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帮助。那么如果你仔细的读四福音的话，主耶稣的一生呢很自然的能分作三个阶段，三个不同的时期。那因为那个生命呢是从天上来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很重要，到底神对于这个生命那个成长的经过有什么感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主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这个生命有没有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有没有满足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当我们的主从降生在马槽开始，经过了三十年，到了有一天他受浸的时候，天上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人，他生长在耶和华面前如嫩芽，也像根出于干地。三十年之久，有一个生命不是活在人面前的，是暗中活在神面前的。头一段那个生命是个隐藏的生命，第二段 是一个依靠的生命，到了第二段那个生命到了十二岁以后，那个十八年，就是他不只是过一套的生活，他自己是木匠，因为他的父亲也是木匠，他看见父亲怎样做他也怎样做。为什么？因为我们主学了一个功课，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天父怎样做他才怎样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在他开始的时候有三十年，他度过了非常沉寂的三十年，这三十年是在隐藏中间度过的。但是感谢主，等到我们的主到了三十岁的时候，在人来看什么也没有，但是天上有声音，天上受不了了，天上现在不能再静默了。感谢主，天上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三十岁以后，我们的主就显在，神就把他显在众人的面前。那么弟兄姊妹，这样他就经过了三年，最后到了黑门山的时候，你又听见天上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什么意思呢？这就证明说我们的主又经过了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像根，他像嫩，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但到了第二个阶段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神让他显在众人的面前。他在做我们的救主之前，他先做罪人的朋友。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东奔西跑，他很明显的像牛一样在那里耕耘。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给我们看见，他的确显在许多人的面前。那么等到他经过三年以后，你看见他实在是遵行了父神的旨意。那个时候他到了黑门山，就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天上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换句话说，就做生命来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就做他的执事来说，他没有一样不是照做父的旨意行的。因为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的教训就是父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那三年之间，他的确完成了父神的旨意，所以他在黑门山他可以升天了。凭着他自己，就着他自己的生命和他的工作和他的知识来说，他已经完成了父神的旨意。但是弟兄姊妹，为着你和我的缘故，他宁可从黑门山就带着门徒就一直走到哥哥大山。所以弟兄姊妹，那就是我们的主在地上最后的180天，也就是最后的6个月，是从黑门山一直到哥哥大山。那么弟兄姊妹，等到这一段的道路讲完了以后，天上没有声音了，这一次不需要有声音，这一次天上采取行动了。最后你看见说，我们的主就被接到天上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既然我们的主是神所差遣来，既然这个生命是天上的生命，既然这个生命乃是完全合乎神旨意，你怎么知道？感谢主，当他生活了一段以后，天上有声音的。从前有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女高音的，她这个唱得非常非常的好。那么有一个作曲家，他写了一首曲子，那首曲子呢，他听见过很多人演奏，他一直不满意，他非常的不满意，因为他觉得他的歌曲应该要怎样怎样唱才可以。虽然有很多名家也名女高音也很会唱，但是他一直不满意，一直不满意，一直这么。有一天，他住在一个旅馆里面，这个对面呢，刚好有一个女高音呢，所唱的歌呢，就是他所写的那首歌。所以呀，这一次他里面非常的喜乐，因为他认为呀，这样唱就对了。所以呢，他就很冒昧的就敲那个人的门，然后那个门一打开了以后，他就告诉他说，我就是你所唱的那个曲子的作者。他告诉他说，我恭喜你，我的歌就应该要这样唱的。我一直找许多女高音，就是唱不出的感觉来，但是你唱了，果然就是这样唱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当我们的主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那这个就是合乎我心意的。虽然亚当失败，那是人类的悲剧，但是感谢主，有一天在人类历史里面，有一个人在地上经过了30年，在人来看是浪费，他为什么不出去多救几个人呢？那沉寂的30年，但是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但是不止如此，等到他进到了第二个阶段，他的人忙碌在那里，弟兄姊妹，很明显的他就显在许多人的跟前。最后到了黑门山的时候，我们的主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我所要的人就这个样子。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多少年来天上没有这个声音，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你找不到这样的人。但是感谢主，我所要的人就是这样，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弟兄姊妹，我再说，如果我们想知道天上有一个喜悦，那个喜悦怎么发表的，感谢主，弟兄姊妹，就在那个时候，很明显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到了最后第三段道路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很稀奇的一件事，天上不再说了，天上采取行动了。因为这里有一个生命是一直长一直长，长到天上去，这个生命一直长一直长，能长到父的跟前去。 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生命的成长不是根据你有多少的知识，不是你有对圣经有多少的明白，感谢主，能对圣经明白是件好事，但是你不能停留在这里。一个生命到底是不是成熟，一个生命到底是不是丰满，你要问说这个生命是不是长到父的面前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与父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年轻的有一个年轻的弟兄提醒我，他说弟兄啊，如果主明天就回来的话，我们如果真的见到他，我们会不会觉得很陌生呢？因为我们好久没有和他交通，我们好久没有活在他面前，我们圣经也熟，我们各方面都行，但是我们就是没有活在他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在人类有历史以来，只有路加福音所给我们看见那个生命是一直长一直长，长到父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这次不需要有声音了，这一次就把他接到天上去。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的主的一生33年半，大概可以分作三个阶段，就是根据在天上的这个喜悦，就可以很清楚很自然的，这个不是人为的，很自然的，你看我们的主很自然是这三个阶段，第一段是30年，第二段是3年，最后一段是6个月，只有半年的时间。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来看主的一生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就学到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一棵树如果长得又大又壮的话，你发现它的根都是非常深的，根就这个树看不见的部分。弟兄姊妹，像我们的主，他充满了圣灵，一开始就在圣灵生的，所以他30岁也许18岁就可以出去为神工作。你看今天在地，在我们在今天在人间，在地上有很多弟兄姊妹18岁19岁就为主做工了，难道我们的主要等到30年吗？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那30年能够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就像根处于干地。所以弟兄姊妹，那一段的时间是看不见的，但是它是生长在神面前。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许多时候我们多半的时候是在人面前，我们难得有多少的时候是在神的面前。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个很有名传福音的人叫做麦雅各，人问他说你的秘诀在什么地方的，他说我的秘诀就是我在神面前屈膝的时间多过我站在人面前说话的时间，这是他的秘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那个生命乃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的那个生命，感谢主，到了30岁的时候，那么圣灵高他，所以呢他就在这里开始他的职事，开始他的工作。弟兄姊妹，他无论到什么地方就把神彰显出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从来不，我们也许不大知道什么叫做完全人，一直等到我们的主在那3年在人中间工作的时候，你看见他所经过的人，有的瞎眼的，有的缺腿的，有的呢是瘫子，有的人呢是根本长大麻风的。有的时候你常常问说，为什么我们主所经过的不是瞎了眼睛，就是瘸腿的，或者就是长大麻风的？弟兄姊妹，为什么都是一些残缺的呢？感谢主，就是因为我们的主太完全了，凡是他所经过的都显出他们的残缺来。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在美国一个大学读书，到这个学校以前呢一定要经过个公园，那个公园呢是嬉皮的公园，嬉皮我们知道这个头发很长啊，而且呢奇奇怪怪，我们那个时候说你从后面看这个两个嬉皮头发都长长，你不知道哪一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后来我们得了一个结论，那个穿高跟鞋的一定是男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世界，那么因为他们头发很长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这个读书啊没有时间理发，那么虽然头发很长啊，但是和他们比一比一点都不觉得长，因为他还比我们更长。但是每次到聚会里面，我们聚会里面有一个弟兄是非常绅士的，他的头发都是黑乌黑乌，而且都是亮亮的，而且都是很短很短， 那么有一次啊，我和他在一起祷告，那我不小心眼睛张开啊，我就看见我的那个皮鞋上面都是泥巴，那个弟兄的皮鞋是雪亮雪亮的，亮亮亮亮的。我从来不知道我自己的皮鞋是这么糟的。当我这双皮鞋和那个漂亮的皮鞋放在一起的时候，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做污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办法替完全下断义定义，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完全人。一直等到有一天，我们的主从这些瞎眼的瘸腿的中间经过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多瞎眼，这么多残缺的呢？因为那位完全的人从他们中间经过。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做他们的朋友，我们的主医治他们，我们的主安慰这些伤心的人。弟兄姊妹，这就是那三年我们的主来了，为着要完成父神的旨意。我们的主看见他们像羊没有牧人一般，就怜悯他们。所以这三年我们的主行了许多的神迹，这三年我们的主传了许多的道，这三年主把话给他们，主把恩典给他们，主也给他们医治，主也给他们安慰。弟兄姊妹，感谢主，没有一个人像我们的主那样的忠心。就在那三年，弟兄姊妹，很稀奇的，你发现你很明，最后他到了黑门山。那么当他到了黑门山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和摩西跟以利亚谈出去的事。那个出去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可以从那里升天了。换一句话说，在这个以前，我们的主已经就着生命，就着职事来说，他已经满足了父神的心意。两次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可以升上去，但是感谢主，为着你，为着我，我们的主不能去，我们的主不能就升着天上去。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从黑门山就走到哥哥他。在那个时候，彼得说，我们好不好搭三座棚？所以可见祝棚节已经开始近了。祝棚节就是水果收藏的时候，等到葡萄成熟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结果，有人要把那个又美又好的葡萄把它摘下来，然后让它经过酒榨，那最后呢就变成美酒。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我们的主凭着自己来说，到了黑门山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像葡萄成熟的生命一样，他可以升天了。但是弟兄姊妹，为着你和我的缘故，他情愿被摘下，他情愿走一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从黑门山，我们的主带着门徒一直走那条道路，特别是路加福音。弟兄姊妹，我们记得那条路是路加福音特别告诉我们，是约旦河外的一条路。那这条道路呢，乃是沿着约旦河谷走的。那约旦的意思就是下降的意思。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就在那个前后告诉门徒说，告诉他说他自己要上十字架。他也告诉门徒说，你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实实在在有一条道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特别是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仿佛不记得，其实这个中间好几次我们的主到了耶路撒冷，路加福音没有记载。因为路加福音要给我们看见那个生命的轨迹是怎样的轨迹，给我们看见到了最后半年的时候，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从黑门山带着门徒走到哥哥大山，那这条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那十字架是为着达到丰收的，所以当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好像那个葡萄经过酒榨，好像橄榄经过油榨一样。现在我们的主能把油分出去，能把酒分出去。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以后，你看见我们的人生充满了意义。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了，有一个苦难是不应得的苦难，有一个苦难是因为把生命要分给别人而经过苦难，像母亲的产难一样，她为着要把生命给别人，她经过了生产的痛苦。为着我们的主，她自己可以升天了，她为我们钉十字架，一面是为我们完成赎罪的工作，完成救赎的工作，但是另一方面，弟兄姊妹，她要把生命分给我们。 所以感谢主，当他从黑门山最后到了哥哥他山，感谢主弟兄姊妹，他为我们经过油炸，也经过酒炸。现在从当我们相信也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他在经过死而复活，他就把生命释放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只有一粒麦子。路加福音读完了以后，你看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功的救赎。弟兄姊妹，现在他要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难怪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不只在历史来过，不只是历史上的主耶稣，感谢主，因着保罗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现在这位基督进到他的里面来了。所以他说，现在我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保罗第一个阶段是隐藏的，因为他的生活的模式就是主生活的模式。我们的主怎样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保罗也是如此。就着保罗的才干来说，他应该三年的旷野以后，他应该就可以出去传道了。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他的生活不是他自己的，因为基督在他里面活，所以弟兄姊妹，他能够活在神的面前。到了第二段的时候，神使用他，大大的使用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他不知道他所走过的路，有人告诉我们等于绕整个地球的半个赤道那么远，但是感谢主，他不是健康的在那里走路，他几乎是像一个白内障的一个病人在那里走路一样，他许多的路根本是摸去的，但是感谢主能使用他。所以弟兄姊妹，就在那第二个十一年，你看见他的生命在那里开花结果，到了那个段最末了的时候，他写了罗马书，他写了加拉太书，那个启示是何等高大的启示。但是就在他日正中天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结果主把他监禁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保罗的成熟不是为他自己，保罗的属灵不是为他自己，保罗的属灵是为着全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就在保罗的启示最大最高的时候，神把他监狱，两次把他放在监狱里面，十一年之久在死亡的阴影底下。为什么？因为我们主在地上第三个阶段，我们很明显的看见他所走的路就是十字架的路。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现在看见保罗怎么过他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保罗的一生是怎样经过的。所以感谢主，我们从这个路加福音，我们的的确确能够大概知道我们的主的一生是分作这三个阶段。第一个特别重在生命，第二段特别重在工作，那第三就是那个生命的流露。那不只是工作，而且是生命的流露。那那条的丰收的途径乃是借助十字架，一面我们的主一步一步的降杯，一步一步的往下走，结果最后他是一步一步的高升，一直升到天上去。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想我们很清楚，当你读四福音的书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是一条的道路。那这个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轨迹，就是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主是怎样生活的。所以不管我们怎么跟随主，弟兄姊妹，第一，我们总得要活在主的面前，那个开始就是那个隐藏的生活，但然后到那个时候主能用我们，主能够给我们一个托付，让我们能够显在许多人的面前。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露，因着要把是基督分给别人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经过油炸，也需要经过酒炸，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要做更深更深的工作。所以当你读四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光是读一个历史上的主耶稣，你现在能够知道到底今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是怎么成长的，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个成长的轨迹是怎样的轨迹。所以等到事情临到你的时候，你不会不明白， 你不会说到底这件事是为什么。我们知道有一首诗歌叫做《葡萄一生的事》，这是倪弟兄呢根据一首英文的诗歌，这个英文的诗歌呢，这个诗歌写诗歌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有一个传道人呢，他对着一班伤兵从战场上刚好打伤兵回来，这个伤兵回来的时候，很多人呢可以说都是遍体鳞伤，有的人从此又不能再走路，有的人现在完全瘫痪，有的人根本动也不能动。你想想看，一个非常活泼的人忽然间把他拘禁了，忽然间说你不能动了，那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呢，他们怎么样都不能明白到底这个神的旨意在什么地方呢。那就在这个时候，那么这个传道人呢就特别讲葡萄一生的故事，就告诉他们说，葡萄生长的时候，你看那些枝子就是绑在架子上面的，不能不动，来是感谢主。就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你的生命就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所以这首诗歌最后告诉我们说，这估量生命的原则不是以失，不是以得，不是你得到多少，乃是看你失去多少。这个爱的最大能力乃是在于爱的舍弃，不是你喝了多少的酒，乃是问说你倒出去多少的酒。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事临到我们，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主又带着我往前走一步。我们现在有一条路是为着别人活着的，有一个生命是个倾倒出去的生命。今天如果我有一点点的成长，有一点点的成熟，是为着全教会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能明白这个故事乃是葡萄的故事，乃是感谢主。事实上这个故事就是路加福音所给我们看见那个主生命的故事。所以我们这样的来读主耶稣的一生，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帮助。我们不是只是知道一点点主历史而已，我们乃是知道说今天我们怎么往前走，那个路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教会历史里面有好多灵恩，好多奥秘派的人。所谓奥秘派的人，他们就是根据历史历代所有圣徒的脚踪，从他们的经历希望能够找出一条成长的轨迹，然后告诉他们说，告诉人说我们要怎么成长。感谢主，不错，你看见，当你看见生命成基础观察基础两千年来怎么成长，你是能够找到一些答案。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经历是靠不住的。所以你看见奥秘派里面很多东西是金子，但是也掺了很多很多的沙子。所以今天我们只能要金子，我们不能要沙子。就像盖恩夫人一样，你看很爱主，但是呢到一个时候他告我们历史独立这个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他为着要背十字架，为着要学十字架功课，他每次故意的把一些石头和沙放在他的脚底下，叫他觉得受苦，他觉得这样我就长大了。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奥秘派人叫苏手，那么这个人呢，他每天这个睡觉的时候啊，他一定要穿一个背心，那个背心是皮的背心，这个皮的背心里面有很多的铁钉，每一个铁钉都是向里面的，所以呢等到那个他这个钉钉在上面流血的时候，他还祷告说，神啊，我的死是何等的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面有金子，但是许多是沙子。那我们怎么知道一个经历是合乎圣经的经历呢？感谢主，我们一定要回到主的话语里面。那么那个轨迹你到哪里去找呢？人的经历靠不住，但是我们主的经历靠得住，保罗的经历靠得住。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仔细在那里读，你就知道这些原来是指明一条我们成长的路。所以但愿主就是这个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要来明白主耶稣的一生，我们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他的分段，大概我们的主有这么三个时期，然后我们在每一个时期里面，我们看那个生命是怎么表现的。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见我们的主在地上怎样的彰显他的忍耐，怎样彰显他的温柔和他的爱。那么我们说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是怎么磨成的，或者要磨成什么样子。那个人呢、一定是基督的人呢，那个人呢、一定是基督的温柔。当然有一天我们能赦免七次，我们能像主一样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这就是斯提凡所给我们看见。 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是这里如果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个形象在哪里呢？是在四福音里面。所以我再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一个负担，我们巴不得主能借着这些话，不只让我们头脑上明白，这些明白是需要，尤其对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必须对圣经有尝试才可以。许多人连对圣经的尝试都没有。我们对主的一生我们要了解，否则你不明就会怎么纪念主啊？你每次对主根本没有认识，你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你根本对主没有认识。如果你读四福音的话，你每次都有发现，你每次都觉得你主的可爱，真可爱。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祷告是无病呻吟，原因在哪里？我们不认识我们的主。我们听见别人这样祷告，听见别人那样祷告，我们也要一个好听的祷告。不，那个真正的赞美是因为主是美丽的。你怎么知道他是美丽？你不读四福音书你怎么知道？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在主的话语上下功夫。四本福音书不只要读了，而且要把它比较，然后呢，我们要来看到底我们的主是怎样经过他的一生。因为我们的主和普通人不一样，我们讲的主的生平和其他伟人的生平不同。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生平关系到我们历史上的主耶稣和我们信心里的基督是一致的。我们不像那些新派的人，他们因为没有办法证明历史上的耶稣，他们说我们只要信心里的基督。弟兄姊妹，这是危险的。你看见说，我们今天的根基乃是建筑在整个历史的事实上，四福音就给我们留下了强有力的这个记录。感谢主，这些话能够帮助我们。那不止如此，如果我们在稍微的，现在我想我们有了概念以后，我想我们以后的几次我们就能够再深入了。那我想为着我们以后这几次能够交通的缘故，我想我稍微的把我想这个三个阶段呢，我稍微的把它介绍一下。我想第一个阶段呢，我想是很清楚，我今天呢暂时不去说它。那么我们特别注意到第二个阶段，就是主耶稣出来工作，主耶稣出来尽他的职事了。那么这是三年，然后主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然后另外还有半年，最后他一直到十字架上。那么我想呢，我们把主啊他在地上，特别是尽他职事那一段时间，那就是我们是说从30岁开始。那我想我们需要再有一点点简单的复习，这样呢对我们就能够有一些的帮助。那我们的主在地上，他的执事进执事的时间一共是3年半，或者他工作的时间是3年半。那么前面的30年他是生活在耶和华面前如嫩芽啊，这个又像根处于干地，他是活在神面前的。那么现在呢，你看见经过了30年以后，好像把一个水闸呀，把这个水把它挤一直不让它放。经过了30年以后呢，你看见那个水闸忽然打开了。那这就是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周游四方，然后呢他一面赶鬼，一面医病，一面做罪人的朋友，一面把分粮给别人。那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主那3年半进极之事的时间。所以呢，我们为着让弟兄姊妹对于这一段时间有一点的概念，所以我想呢，我们现在大概把它做一个简单的复习。所以现在都是一些事实，我盼望弟兄姊妹能记住了。我们今天呢不去注意它的解释，我们也不注意它的应用，我们首先要知道到底我们的主的一生是怎么经过的，他的那个3年半是怎么经过，那3年半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我们能不能很快的用几十分钟的时间，我们能够提纲挈领的有一个很简单的概念，然后呢等到明天后天以后，我们就可以稍微深入一点，我们对主的话就可以有进一步的认识。那么我们讲过主的一生呢，他的执事一共是3年半，那么这个就是从他受浸开始一直到我们的主升天，那么包括其中的3年再加上半年，那么这个是2段不错。但是现在呢我们要来看，那么这个他进执事这一段时间里面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 那么我想我很快的稍微要做一个复习，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大概也是分作三个时期，就他的工作也可以分作三个时期。那么第一个时期呢，是从约翰对他公开的指认开始，一直到约翰坐监的时候为止，这个很容易记的。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从约翰坐监一直到黑门山，就是变化山。我顺便说一下，我好像很有把握，为什么变化山一定是黑门山？因为事实上圣经没有讲黑门山。不过呢，就着圣经里面所形容来看，和那个时候的情形来看，那应该是黑门山。而且根据考古学告诉我们说，如果是另外一座山的话，那个时候呢，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根本是一座城，所以主耶稣不可能从那里变化的，因为那个时候很热闹的一座城。所以呢，我们知道大概我们相当的有把握，主耶稣变化山呢应该就是黑门山。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第一个他的执事呢可以分作三个时期。第一个呢是从约翰的施洗约翰的公开指认开始，一直到他坐监为止，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从约翰这个坐监一直到黑门山，然后呢从黑门山到升天。所以我想大概呢，他的工作呢可以分作这三个时期。那么我讲到施洗约翰的公开的指认，那就特别是指着约翰福音第一章说的，你记得吗？当我们的主在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那个时候呢，你知道主到了他们中间，那么许多人都不晓得。那么我们的这个施洗约翰告诉他们说，有一位在你们中间，我就是替他携带也不配。换句话说，主明明的是在他们中间，约翰告诉他们。到了第二天呢，约翰就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到了第三天，他只说看哪、啊、神的羔羊。所以这个故事呢，我们称它做他公开的指认，指认说他是神的羔羊。那我顺便提醒弟兄姊妹一下，这个公开指认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呢，并不是主耶稣受浸的时候。主耶稣受浸呢，是应该这件事情公开指认的好几个礼拜以前，最少有40天。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弟兄姊妹，你真的好好读圣经，那里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在这次受浸的，没有。主耶稣受浸的地方大概是在靠近耶利哥，不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呢，今天我们知道很清楚，根据考古学家各方面，我们知道大概是在加利利海这个东南端的地方。那么那个地方就当初以利亚那个主神告诉他说，你要到基利西去隐藏起来，就是那个地方。那么因为那个约旦河外那个伯大尼和巴山呢，在原文是一个字的。那么同时呢，有很多很多的证明说呢，这个是约翰福音第一章所发生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到这个耶路撒冷的伯大尼大概是4天的路程。所以我想是很这个我提过一下就可以了。那么意思就是说，那一次是施洗约翰公开的指认，那么一直到呢施洗约翰坐监牢为止。那么这段的时间呢，大概是有一年到9个月到一年的情形。那么这里面所有的记载呢，大概都记载在约翰福音前面5章里面。所以如果你读约翰福音前面的5章，你就知道主耶稣开始工作的第一年大概就是约翰福音前面的5章。所以这里面所发生的事呢，首先告诉我们说，就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我们的主呢就遇见了他的门徒。非常有意思的，在旧约里面讲到门徒的收门徒的就是以利亚。那以利亚呢，那个故事就是基利西的故事。那么如果今天做主的门徒，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主能借着乌鸦来供养我们。所以主就在那个地方就呼召了他最初最初的几个门徒。那么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的话，第一章的话，那么约翰给我们看见那个最早最早的7天，到了第7天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迦拿婚宴那个神迹。所以呢，这个是这一段时间刚开始所发生的事。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呢就到了这个后来呢， 我门徒呢就跟着我们的主就到了耶路撒冷。那么当初呢是跟着主耶稣一起到迦拿参加婚宴，然后到了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主就做了一件事，就是接近圣殿。然后呢他也行了几个神迹，但是我们的主不把自己交给他们。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就遇见了尼哥底母。那么然后呢没有多久他就到就到那个旷野里面去施浸，其实不是他施浸，乃是这个约翰呢，乃是他的门徒在那里施浸。但是因为很多人都到主那里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约翰在他做监牢以前，他说了几句非常好的话，最好的一句话就是说：“愿他兴盛，愿我衰微。”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故事。那么然后呢，从那里呢，我们的主就带着门徒就到了撒玛利亚。那么在撒玛利亚的井旁就遇见了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从那里呢就回加利利去。回去以后，你仔细注意这个圣经的记载啊，都是主耶稣一个人的行动。所以大概那个时候呢，门徒们就各自回到他们自己的家。所以上一次主在呼召他们的时候，就是在加利利海边。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不再讲耶稣和门徒。所以呢，等到他第二次回到迦拿，你知道不是那个大臣的儿子生病吗？那么那个生病那一次呢，告诉我们很明显是主耶稣没有讲到门徒，只讲到我们的主。那他行了这个神迹，那么后来呢，他又单独的再回到耶路撒冷，那么就医治了那个38年的瘫子。那么38年摊子就引起了反对，那么犹太人的反对，他们有两个立场反对他：第一，他不守安息日；第二，他与神为同等的。那么就这样就结束了这第一年。所以大概第一年就是从约翰福音第一章一直到第五章这里所发生的故事。那么这里面总的来说呢，我想第一当然是呼召门徒，第二呢他把他自己显在人的中间，在三个不同的地方，一个是犹太，一个是加利利，还有一个撒玛利亚，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他所行的神迹两次是在迦拿，那么有几次在耶路撒冷，那么很重要的一次就是他医治了瘫子，那么那个故事那个神迹是很重要的。那么在这一段时间的教训呢，他一次是在耶路撒冷对尼哥底母的，那么还有一次呢对撒玛利亚妇人，还有几次对门徒，还有几次呢对于他的仇敌。那么在这一段的期间呢，弟兄姊妹，别人对他的认识是怎样的呢？那么我们知道司洗约翰说他是神的羔羊，那么刚开始约翰和这个安德烈呢称呼他拉比，后来与他同住以后，安德烈改口了，他说他是弥赛亚。然后腓力说他是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那么拿但业呢说他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那么尼哥底母呢称他为师父。那么司洗约翰呢认为他是新郎，因为愿他兴盛，愿我衰微，娶新妇的乃是新郎。那么不止如此，撒玛利亚的妇人他说我看得出他是先知，所以他认为主是先知。然后最后呢，撒玛利亚妇人也改口了，他说莫非这就是基督吗？那么还有呢，撒玛利亚人都信了主了，他说这真是救世主。所以你如果仔细读这段圣经的话，你知道主给人的印象就这样的印象。那同时呢，他自己称呼他自己，那么比方说拿大业说，他对拿大业说人子，那么对尼哥底母说神的独生子，说了人子也说他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那么对仇敌说呢，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称呼他自己是子。然后呢，撒玛利亚夫人，他对撒玛利亚夫人说，对你说话的就是他，就是那弥赛亚。那么还有呢，对于仇敌说，那么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他一面做工，一面呢就启示他的自己。所以呢，大概这就是这个在我们的主进职事头一年，那就是我刚才说过，从这个约翰的公开指认，司洗约翰公开指认，一直到约翰坐监为止。 那么现在呢，约翰坐了监了，本来是约翰在那里传说，看哪，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为什么约翰这样说呢？为什么说天国近了呢？因为天国的王近了，不久他要遇见天国的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那么等到呢，约翰一坐了监牢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就退到加利利去。那么表面上好像主耶稣是去躲那个加利，好像躲希律王，因为我们知道是希律王呢把使徒约翰放在监牢里面。所以呢，那在这个情形，很多人说，那么是不是我们的主就躲避希律王？不是，因为你要记得，这个希律王，这个希律王有两个管区，一个呢是比利亚，就是约旦河外，还有一个就是加利利。所以你看见吗？现在你不可能，如果要躲的话，你不能躲到他的辖区去。所以这里就证明说，虽然约旦被约翰被施洗约翰被监禁了，现在我们的主正是传福音。所以他说，天国近了，信神的福音。那信福音，这是我们的主加上去的。那不止如此，那么为什么天国近了呢？虽然天国的王在这里，但是百姓在哪里？所以你看见他现在不久以后，他要呼召门徒，然后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有100个，有120个人就被圣灵浸成工作一个身体。那么弟兄姊妹，从那个时候开始，天国的实际就显在人中间，天国就出现了。所以我想很清楚，这就是从第二个时期这里开始是很重要的。那么一直到什么呢？黑门山，这个中间大概是18个月。意思就是说大概是1年半之久。那么在这个一年半的中间呢，我们又可以把它分作3个阶段，那么这样我们比较容易记一点。然后每一个阶段呢，大概发生几件事，我很快的把它说一下。那么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从约翰坐监呢，一直到我们的主设立12个使徒，他呼召，那时候有很多门徒跟随他，但是他呼召12个使徒与他自己同在，也打发他们出去赶鬼医病，那么打发他们出去。所以我们叫这12个门徒就称作12个使徒。那么这是第一个阶段，就是从约翰坐监一直到设立12个使徒，那么这是第一段。那么在这个第一段里面，你知道那么当这个约翰呢，这个当我们的主呢回到加利，第一件事他是到了拿撒勒。那么一进拿撒勒，他就到了这个会堂，那么他就读以赛亚书。他读到以赛亚书，特别是根据以赛亚书61章呢，就让人看见说他的使命是，他原来就是以赛亚书所预言的那位基督。那现在那位基督呢已经显在他们的面前。所以呢，这个但是很可惜，虽然呢现在我们的主把他自己这个显在众人的面前，但是呢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有人要把我们的主推下去，所以后来我们的主就离开了拿撒勒，就到了加百农。到了加百农，他最先是在海边，他先见到彼得和安德烈，然后呢又见到约翰跟雅各，说你们来跟从我，那我要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记得，门徒的呼召是从生命的呼召就进到了侍奉的呼召，现在主要叫他们得人像得鱼一样。那么结果那天呢，他就和彼得呢就到了彼得的家，那天的下到了然后那天呢，后来他们就进到了安息，就进到了就在后来他们在安息日那天早晨呢，就进到了会堂，那么下午的时候就到了彼得的家里，医治了他的岳母。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知道全城的人，就是加百农的人，就围绕在那个门口，我们的主就一个一个的医治他们。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我们的主第二个阶段，或者这样说吧，这个第二个阶段都是发生在加利利的啊，这18个月通通是在加利利。所以这一段呢可以说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这段时间通通是在加利利。那么在接下去的呢，就是那个，就是你记得吗？因为我们的主要彼得呢要得人如得鱼，那么经过好几个礼拜以后呢，我们主就训练他们，就帮助他们，那么要让他们知道，虽然主呼召他们得人如得鱼，但主要训练他们。所以有一次呢， 我们的主刚好对大家在对于这个对于这个众人在那里讲道的时候，因为很拥挤，所以呢他就叫彼得，他就借彼得的船，那么叫这个彼得把这个船就撑开，然后我们的主呢就从这个船上呢就对众人讲道，讲完了以后他告诉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要打鱼。那么彼得呢是个打鱼的行家，他知道说没有鱼的，因为连约翰都去洗网去，所以证明说根据他们专业的知识不可能有鱼的。那一面呢他尊重我们的主，他觉得我们的主有启示，我们的主是从天上来的，但是呢他大概不大知道地上的事，他大概不大知道呢这个打鱼的事。所以呢我们的他主说下网打鱼，那个原文是多数的网，但是呢他不大甘心，所以他真正把网下去，根据原文那里告诉我们是单数的网。结果没有想到啊，我们的主啊不只是要还他一条一船的鱼，而且要还他两船的鱼，我们的主不肯亏欠他。所以呢现在他看见他自己的罪了，因为你看这就是为什么主说要许多的网，因为只有许多的网才能盛装神的祝福。结果呢他私下的为着要应付我们的主，他就把一个网下去，结果网几乎破掉。所以就在那个时候，虽然整个船上都是鱼，他顾不得他自己，他就扑倒在主面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弟兄姊妹，只有罪人能够拯救罪人，只有罪人能够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现在他一面看见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是创造加利利海的主，宇宙的主，另外一方面他看见他自己的罪。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来得人如得鱼，真的要跟随主的话，那有一个功课要学的，就是主说许多王就是许多王，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主就告诉那些门徒们说，从此以后你们要得人如得鱼。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那么这个故事呢就是发生在这里。那么然后呢我们的主就在加百农的附近工作，那么你记得吗，他医治了个瘫子，然后呢呼召税吏，然后经过两个安息日，一个是麦田的故事，你知道门徒们在那搓麦，还有一个呢就是枯干的手的故事。那么可以说呢就发生在这个时候。那么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主的工作，他虽然在加利利，但是那个影响他的名声就传遍了许多的地方，好多的人就从很多的地方来跟从主。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我们的主的在加利利工作的第一个阶段，变两条鱼。所以我想这非常容易记得啊，就是说你从这个约翰坐监一直到黑门山，那么这个中间呢你可以把它分成三小段。那么第一小段呢就是从坐监到十二个使徒，那么第二个小段呢从十二个使徒呢到五个饼二鱼，五饼二鱼这个很好记的。那么当然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主祷告了一个晚上，结果呢他就呼召十二个使徒来和他自己同在，也打发他们出去，然后就教训他们，那就是山上的教训，马太五章六章七章。那么他从山上下来以后呢，我们知道他就医治了百夫长的那个仆人，加百农百夫长的仆人。那你记得那个故事就证明说这个百夫长的信心是很大的。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不止在迦南工作，不止在加百农工作，也在好几多的城来工作。比方说在耶斯利平原，耶斯列平原呢，也就是所谓的哈米基多顿那个所谓战场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城叫拿因。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叫一个寡妇的儿子复活过来，那就是这个时候发生的。那么也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人来告诉有人，这个约翰呢就打发人来告诉主，你到底要我等到什么时候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弥赛亚，难道你不能够救我从这个不能救我从监狱里面出来吗？那么就在那个时候，你记得吗，我们的主就公开的对人讲到这个约翰的故事，那么这个就这个时候发生的。那么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人，有一个妇女，她在主耶稣面前一面哭一面用眼泪擦她的脚，用膏来膏她。那么这个人呢就是多得恩典的女人，也是发生在那个时候。然后呢主耶稣又回到加百农，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他忙到一个地步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 然后呢，他的亲戚听见了，他的母亲听见了，那么就赶快赶到加百农，希望能够叫主耶稣清醒一点。但主耶稣指着他们说，那么凡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都是我的父母亲，都是我的兄弟姊妹。所以这也是那一段时间的故事。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耶稣开始在他教导上改变了方法。那么从那个时候，大概就在那个时候呢，他开始用比喻了。原因就是因为他向着聪明通达的人，他要把这些话隐藏起来，对着婴孩呢，就是像门徒这样子的就要显明出来。所以那个时候，从这个以后开始呢，我们的主就开始用比喻了。那么这个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不是有七个比喻吗？就是那个时候的。那么有的在海边讲的，有的在房子里面讲的。那不止如此，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我们的主开始三次的环游布道，三次的周游四方，有三次，就是他每次出去是绕一圈回来的，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第一次呢，就是他到葛拉森那个地方，你记得吗？他过海到那边，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在船上睡着了，主耶稣起来斥责风和海。那么你知道为什么他斥责风和海？证明说风和海背后有人格的。那么原因就是撒旦不喜悦这件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要渡到葛拉森人那边去，那为着要释放那个被鬼附的。所以这个是主耶稣第一次的周游，那么过海，然后到了这个到了什么，到了这个加利利海的西岸，然后他又回来，所以这是第一次。那么这样，那么然后呢，他回到了加百农。到了加百农以后呢，我们知道有血肉妇人的故事，有耶鲁女儿复活的故事，他医治了两个瞎子，还有赶出了哑巴鬼。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第二小段就结束了，这个就是第二小段就结束了。那么就开始第三个小段，第三个小段呢，就是从五个饼两条鱼一直到黑门山。那么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就开始第二次的环游，第二次的周游。因为你知道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呢，他是周游四方，那么很明显的他出去不是光出去了，而是出去绕了一圈子回来的。那么刚才我们所讲的是第一圈，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知道他这次呢也绕了个比较大一点的圈。所以呢，他先是在一个旷野里面叫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他分粮给那些犹太人。然后呢，从那里他就退到这个推罗西顿。那么你记得他碰到一个迦南的妇人，那么那个故事我想很清楚。那迦南妇人说，我们的主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那你知道迦南妇人怎么说呢？他说狗也吃主人呢这个桌子上掉下来碎渣。那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不错，这个饼啊是为着儿女，是为着以色列人，如果这样的话呢，你就不要到家，就不要到推罗西顿来，你到推罗西顿来啊，就等于你那个渣渣掉到桌子底下来。所以我虽然是狗啊，我没有爬到桌子上去吃你的饼，是你的饼渣掉到我上面来。所以弟兄姊妹，主说信心，那个信心是大的。我们的主去那里的目的就是要把他里面的信心把它唤醒过来。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就到了推罗西顿，然后呢，他绕了很大的圈子，从这个加利利河的西岸呢，就到了东岸，就到了葛拉森那一带。那个地方呢叫底加坡利，底加坡利就是十座城的意思。那么那里呢多半是很多是外邦人，因为养猪的地方，因为以色列人根本不吃猪的，而且呢不吃猪肉了，而且以色列人他们觉得不能够在他们圣地上养猪。不过最近有一个例外，他们为了要赚外邦的钱呢，所以有的他们的公社他们也养猪，不过他们很聪明啊，他们把猪啊养在木板上面，那么木板呢是架空的，所以这个猪呢没有踩在圣地上，这个猪呢是踩在那个板上，所以他们良心就平安了。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的这个他们养猪，所以你知道那一带一定是个half pagan， 可以说几乎是一半是外邦人的地方。所以呢在那里感谢主，主不只是有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现在主来到了底加坡利叫四千人吃饱。所以不要忘记，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的神在旷野里面为以色列人摆设宴席，只为着以色列人，但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们的主一面是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是给以色列人的，但同时呢也是为着外邦人的。 所以你看见吗？主这一次回来，很明显的，他最后绕了一周。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这两次的周游和包括前面他的服事，就给我们看见了，我们的主就是马可福音所给我们看见，马可福音的形仆人的形象，那是牛的形象。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像一头牛一样在那里耕耘。那么他怎么来服事呢？你很明显，他服事有两个方向，一个呢，他是做了众人的仆人，他做了世界的仆人，所以他不只是分粮给有以色列人，也分粮给外邦人。他不只是不只是给了不止他也到了这个迦南妇人那里，也把那个饼碎呢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的，我们的主就是那块饼要给全世界的。但是呢，到了第三次旅游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做了家中的仆人。换一句话说，从到了后面的时候，你看见他的服事重点不是重在世界，他的重点重在他的门徒。所以后来到了最后一次旅游的时候呢，他就把他们就带到哪里，就把他们就带到了这个腓立比，就带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那么这是第三次旅游，然后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呢，就已经到了黑门山下。就在那个地方，彼得承认说主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呢，我们的主也给他看见教会，然后主给他看见十字架，主也给门徒们看见国度。所以我们可以说，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呢，那么主对门徒的启示是最高的，就在那个时候。那么一个礼拜以后呢，那么他们就被带到了黑门山。那我们都知道黑门山的故事，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这个就是第二个时期呢就完成了。就是说这个第二个时期里面，很明显的呢就分作这三个阶段。那么现在呢，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第三个时期，那就是从黑门山一直到升天。那么也可以说那条路是从黑门山到橄榄到哥哥他山那条路，那我们说的很清楚。但是很有意思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读路加福音的话，好像那条路是一直从黑门山就走到哥哥他，而且是沿着约旦河外的，那再清楚不过了。但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的话，这里面有几个小插曲的，所以为着帮助弟兄姊妹呢，我大概把那个过程呢稍微说一下，那么弟兄姊妹呢，你就可以在读圣经的时候就脑子里面有一些很清楚的观念。那么首先呢，当然是黑门山，我们知道黑门山的故事。然后呢，到了黑门山下，主把九个门徒呢放在黑门山下，结果我们知道遇见了一个癫痫的一个孩子，跌在火里，跌在水里，结果呢他们门徒没有办法，主耶稣呢就把他赶鬼赶出来了。然后呢他们就回到加百农，路上他们就争谁为大，那么主就问他们，你在路上争什么呢？他们不敢讲。那么然后就在这个时候，主就指着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回转向小孩子，你们才能够进天国。那么这就是那一段时间所发生的故事。那不止如此，我们的主给彼得也很好的教训，因为你如果真的看见基督教会国度和十字架，如果你真的看见黑门山那些荣耀的意象的话，那现在应该让主来做主才对。结果呢，有人问他说，你的夫子收不收税？他说那，他没有进去问说我的先生怎么说，没有，他做了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才叫他去钓鱼。所以呢，这个就是那个时候所发生的故事。那么从此以后呢，圣经里特别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就面向耶路撒冷。那么我们如果读路加福音很清，读路加福音的话呢，还好像呢那条路是一直沿着约旦河外的，但事实上你如果仔细读的话，你会发现很有意思，这里面有几个拐弯。那么大体上来讲，还是约旦河外那条路没有错。那么就在这个，因为黑门山那个时候啊，大概可以说是靠近朱棚节。那么结果呢，那一次主耶稣上耶路撒冷过节，去过朱棚节，所以他一定经过撒玛利亚，所以这是个小插曲。那么当他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那么然后呢，他就到了耶路撒冷呢，就过朱棚节。那么过朱棚节，弟兄姊妹都知道，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那么还有淫妇的故事，也是那个时候的。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大概就打发70个门徒出去了，在他前面啊，然后他们也回来。那么这70个门徒的工作很有果效。那么结果呢，我们主就遇见了个律法师，你记得吗？遇见了律法师，那么然后就主就跟他讲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有一个人怎样落在强盗里，然后撒玛利亚人怎样用油用酒来裹他，来医治他，来接待他。那么这个故事就是，其实这个撒玛利亚人就是我们的主，因为他问说谁是我的邻舍，律法师问说谁是我的邻舍，我们的主意思就是说我就是你的邻舍。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大概呢是这个70个门徒出去接的果子，那么就是马大，有人告诉我们大概就是马大和玛利亚是70个人所接的果子。所以下面接着的呢就是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你记得玛利亚呢，马大呢他为许多事烦扰，我们的主说只有一件事是玛利亚已经得着上好的福分，那就是那个时候发生的。然后呢我们主就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记得就是瞎子的故事，第9章。那么一直等，一直待到修殿节。修殿节呢，我们知道就是你记得吗？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这个圣经里面有记载的，就是他们这个有一度啊，他们为着反抗叙利亚，那么他们有曾经独立过，然后他们接近圣殿，所以那个有一个节叫做修殿节。那我们的主在修殿节的时候呢，他在所罗门的廊下，所以那个是已经是冬天了啊，所以这样的，那么这个是后来发，那么然后从那里呢，因为我们的许多人逼着他要表态，我们的主就很明显的告诉他们他是谁，结果他们用石头要丢他，所以从那个时候他就离开那里，就到了约旦河外去，就退到约旦河外。那么这个约旦河外大概是退到就最早他遇见门徒的地方，就是那个什么，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了好几件事情。那么这几件事情，特别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的，你记不记得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走在路上，有好多人跟从他，有几次聚集是几万人，那都是约旦河外。那么甚至于好多人要跟从他，主耶稣回过头来，他开了3个条件：第一，你们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个恨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若不爱父母，你们若爱我，你们若爱这个父母妻子，过于爱我的，不能做我的门徒。第二，人若不背他的十字架跟从我，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第三呢，就是你人若不撇下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的主就在那个时候对着跟随他的人、拥挤他的人，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要跟从我，你们要满足这3个条件。就是在那个时候。那么然后呢，你记得吗？主耶稣就碰见个水鼓的人等等。那么这个就是约翰福音14章。那么接着和路加福音14章，接着就是你记得吗？这个什么？就是主耶稣呢，因为看见呢这个法利赛人呢说主耶稣和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然后主耶稣就讲了浪子的比方。那个浪子的比方，严格说来呀，那个大儿子就是这些，就是指着这些法利赛人说的。那个小儿子呢，就是这些罪人和税吏。那么同样的，我们知道这个一只羊啊，100只羊少了一只，那只羊就是这些罪人，99只呢就是这些法利赛人。所以你知道，在这种情形底下呢，我们的主就讲了这个浪子的比喻，聊浪子的故事。然后呢，下面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也讲到拉撒路，那么都是那个时候讲的。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不是这件事完了以后啊，然后呢就是什么不是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那么完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人就来通风报信说你所爱的人病了。那么这个就是马大和玛利亚捎个信给主耶稣，希望主耶稣能够赶快去。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素来爱马大和玛利亚，所以呢，马大和玛利亚以为说，主啊，如果你爱我，你一定是千万火急，我根本不需要通知你，不要提醒你，因为他知道主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就是因为主爱他，所以主故意又待了2天，所以他到的时候已经4天了。因为根据犹太人的习惯呢，在这个4天之内呀，灵魂随时可以回到尸体的。4天以后，这个人一定死定了，这个人根本死透了。所以你看，我们的主为着爱拉撒路，为着爱这个马大和玛利亚，他等到拉撒路真的死透了，然后呢，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 我们的主就把他叫他结果拉撒罗就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都知道这是那一段的故事。然后呢，因为拉撒路这个神迹呢，有的人要杀害主耶稣，他就退到哪里，就退到以法莲，后来又退到加利利。那大概加利利和加利圣经告诉我们，退到加利利和这个什么和这个撒玛利亚，那大概就是退到约旦河外的那个最早我刚才说又是基利西附近，那就是我刚才说过的，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那个时候呢，有十个长大麻风，你记得吗？就一个回来，就是那个时候的故事。然后呢，主耶稣碰了一个少年的官，要他来跟随主。那么这个我想我们也很清楚。然后呢，主耶稣就到了耶利哥。主耶稣进耶利哥的时候碰见一个瞎子治好他，离开耶利哥的时候又碰了两个瞎子也医好他了。然后呢，在耶利哥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就是一个矮子，一个很矮的像撒该一样，他就爬上山树要见耶稣。那么结果主说救恩就要临到你的家。然后呢，最后他们终于到了伯大尼，那么那个就是开始伯大尼的故事。那么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个伯大尼的宴席里面，感谢主，玛利亚马大在那里侍奉，玛利亚呢把最珍贵的香膏把玉瓶打碎了，宁愿糟蹋在主的身上。拉撒路一句话也不说，做非常荣耀的见证。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一段就是这个下面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就很清楚。后来我们的主怎样被卖，后来我们主怎样吃逾越节的宴席，后来怎样被卖，最后怎样被捉拿，经过克西马尼，然后呢最后呢为我们钉十字架，最后呢复活，然后从升天。所以大概弟兄姊妹，这个所有的事实，重要的事实，我想我们今天大概都把它复习了一下。当然最后我们讲死复活升天，那是我们最熟悉的，那比较难的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么这几个重点呢，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把它记过来，如果能背是最好，那么这样你读圣经的时候呢，可能呢对你有一些的帮助。不过我需要一个声明，这个今天呢有好多人读四福音合参，当你比较四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不同读圣经的人可能有一些出入，不过主要的主干大概不会错的。那弟兄姊妹，你如果去读圣经，你发现和刚才所交通的不一样，不要紧。因为比方说吧，有的人他们认为说，这个有的人认为说是这个山上的教训呢，马太五六七是在主耶稣这个呼召十二个使徒以前，有的说是以后。那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以后，那么我想这个不是很重要，要紧几个重要的主干都在那里。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不同的时期一定有它不同的属灵的意义在那里。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给弟兄姊妹看，在不同的时期里面，就是在主敬他执事的时候，他在不同的时期里面他有不同的教训，他对我们的教导不同的，那他完全根据我们生命的程度来教导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主给我们马太五六七三上教训以前，他已经遇见过遇见了这个尼哥底母，他已经对他讲重生了，那里已经告诉我们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见神的国，也不能进神的国。然后马太五六七才告诉我们要进天国，而且努力进天国。那这样你就发现没有困难，因为你如果把这时间次序弄清楚了，你知道说我们的主对我们的教训从来不给我们先期的知识的。所谓先期的知识，就是你生命没有到他已经把知识给你了，那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生命到什么程度他就把他的教训给我们。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们回去把我们所交通的再补上，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主对我们的教导是怎样，把它放在一起，那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对于主的生平，对于主的工作，还有对主的教训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那么这些对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很有帮助的。那等一等你就看见说，原来呢我们能够转过第二个脸，我们能走第二里路，我们能够给第二件衣服，不是我们能，是因为那个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能够得胜有余。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叫做重生。 所以这就叫是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远的生命。那个永远的生命也是天上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叫我们转过第二个脸，能叫我们走第二里路。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的清楚明白的话，我想很多圣经里面就不成为难处了。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甚至读到马太五六七，大概就是这样，他们认为说这个五六七是给犹太人的，我们不能把难的东西都推给犹太人。而且等到将来天国真的来到的时候，难道还有人要打你的右脸吗？难道还有人要强迫你走这个路吗？所以今天为主做见证就是今天。那么有没有矛盾？没有矛盾，凡信他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就见神的国也进神的国，这个很清楚。但另一面呢，你要努力进天国，因为天国是努力进入的。这个努力呢是什么？努力是用暴力，暴力是对自己，不是对别人。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对自己用暴力呢？因为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从这里就很清楚，许多的主的话，主的教训我们能够遵守，不是我们能，是我们里面的生命能。所以有很多人读到马太，常常问一个问题，他说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这个教训在全地上有历史以来有没有人能够活出这个教训呢？这个问题就是答案，没有人，只有主耶稣。因为主耶稣的生命，当我们重生的时候，那个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只有这个生命能活出这个生活来。所以难怪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弟兄姊妹，凭着内住的基督，凡事他都能够。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主所给我们的，虽然是好像主耶稣的一生是2000年以前的事，好像是历史上的事，但是不，我们要知道这些的过程，这些的认识对我们很重要。不要说这只是知识，只是头脑，这实在说来是我们的常识。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把主的话弄清楚了，然后明白了，然后这些话化在我们的深处，变成我们的力量，我们就有力量走前面的道路。所以但愿主借着今天晚上这个简单的复习，我们今天几乎是把整个四福音里面所讲几个重点大概都点到了，大概你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如果可能你能把它背过来是最好，特别是年轻弟兄姊妹，你能背过来最好。然后呢，你可以挑战，你可以说，哦，陈弟兄，你是不是这点讲错了？不要紧，我会错的，没有困难。弟兄姊妹，到目前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靠近圣经的，当然有很多地方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不要紧，但主干我想都在那里，不会错的。那个整个三阶段是不会错的，那么几个大的这个段落不会错。你里面到底耶路撒冷几次，应该什么时候是拉撒路这个从死里复活，那么你这个可能在时间上有一点点出入，不要紧。但是真正总的来说，根据路加福音那条路呢，就是约旦河外那条路，那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这样，我讲弟兄姊妹，主给我们看见那幅图画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把这些话继续恭敬交在你手里，我们需要你的恩典，叫我们能记住你的话。如果这是你的话，主啊，我们怎么能不记住呢？我们怎么能不把它牢牢记在心里呢？主啊，我们感谢你，既然你把话放在你的话语里面，就叫我们爱慕你的话。因着爱慕你的话，我们就更多的认识你自己，我们也知道我们该怎样在你的恩典中长进。所以主，我们把今天晚的话交在你手中，求你对我们的深处说话。虽然聚会散去，但愿你的同在一直随着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